感谢神。上个礼拜，青年牧区的戴妈在这边介绍这个青少年的营会工，他们整个得胜的课程的工作。那我自己从网络上这样看，我非常感动。他花了39分钟来介绍。那我们锦慈弟兄在这个信息的分享花了大概1个小时。那今天呢，我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要完成这2项任务。好，我觉得很不容易哈。但是呢，当我打开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看到今天的题目，上帝已为你充足预备。我们大家一起说一次好不好？
上帝已为你充足预备。
我们再大声的说一次好不好？
上帝已为你充足预备。
对，阿们。上帝已经为我充足的预备，也为你们充足的预备。虽然我不擅长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平常我都是在楼下用15分钟短短的时间为孩子传讲一些信息，但是神应许我，上帝已为我充足预备，所以我感谢神。好，如果你刚刚从10点钟就坐在这里，从我们的敬拜一直到美语班的表演，一直到整个戏剧，你非常的专注投入在其中，你就知道其实上帝已经为你充足预备，他的信息已经在其中。我觉得我不太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里再来叙述。好，那我们这一个学期，我们对我们的在整个社区我们接触儿童的工作从美语班跟学校还有我们的主日，我们每一个学期大概要接触400-500位的学生。那神给我们的恩典，用上帝的爱来爱他们。好，那我现在我们要先来读马可福音第10章。13-16节，刚刚我们一起有读过的。好，我们一起读。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上帝喜悦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来到他的面前。小孩子有什么特征呢？在箴言书20章11节说，孩子的动作，我们一起念，孩子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写明他的本性。孩子是真实的，他心里有困难，他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你从他的脸上，你从他的动作，你从他的行为，你都会发现孩子内心他所接受的，可是他的言语有限，所以往往他的外展的行为就会让你知道。如果孩子有不良的行为，当然我们需要马上的制止，但是呢，你切记你不要马上的处罚他。因为当我们能够先稳住我们的情绪，我们要来想一想孩子他怎么了。因为每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都是有原因的。那他是肚子饿了被父母责骂了呢，是在学校被老师骂了，被同学欺负了，很多我们都需要去了解。昨天有一位家长他就问到我，他说我的孩子重男轻女。这个有点奇怪的一个问话。那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重男轻女？他说不会啊，我特别疼我们家那个女儿，我那个家的老大很凶，常常都欺负女儿。好，那我就问他说，哦，是这样，那常常哥哥欺负妹妹的时候你都怎么样？还是我处罚他，好好的打他一顿。难怪了，他的哥哥要说我不喜欢妹妹，我只喜欢弟弟，因为他没有弟弟。好，那 每一个孩子的背后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会有一些不良的行为，需要我们花时间来陪伴他们，来倾听他们。好，那我想再更深一层，这个小孩子不只指的年纪小的孩子，好，那对一些心灵忧伤，好，他我们身体虽然长大了，但是在我们里面，上帝放在我们里面要发挥的潜能，我们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时候，好，这是所谓心灵受伤，我们有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应该要成为小孩子。好，所以上帝说，对这样的人说，要到我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对心灵忧伤痛悔的人说，我们一起说，要到哪里？到耶稣这里来。我们再大声说一次，要到耶稣这里来。对，今天你心里有需要的，你不知道你身边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的，我们心灵忧伤的，我们要到神那里来。好，今天我们生命教育的老师麦丽的演出《豌豆三兄弟》，那同一个豆荚里面，这三颗豌豆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人生境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目标，我要长大，我要长大成一个豌豆藤。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本性就显露出来。刚刚豌豆大哥，好，就是那个掉到那个窗台，好，在那里打了好几个大喷嚏，好，在那里等待着机会。好，那我们豌豆大哥呢，他有，等一下，好，对，他成熟冷静，有理想，遇事不慌张。他虽然掉在这个窗台的夹缝里面等待机会，可是当下雨的时候，他顺势而上，他就冲出困境。那我们豌豆二哥呢，就是那位被风吹得跑来跑去的那位豌豆二哥。好，那他吹得到处撞，可是他就责怪树啊，一下又责怪这个风啊，好，他就掉到海里面去了。好，那他有一个豪爽急躁的个性，他活动力强，他遇事喜欢抱怨，但是呢他遇到这个不与人计较的这个风先生，好，帮助他一臂之力，终于上岸。那我们的豌豆小弟是一个非常胆怯的，好，他掉到这个玫瑰花藤里面，那在蚂蚁的帮助之下获得新生。我们的，哎，等一下，帮我弄到前一张好吧，谢谢。豌豆小弟他的动作慢，好，他心地善良，遇事容易害怕退缩，好，那这个他需要求助。好，那我们想想看，整个豌豆，三颗豌豆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不再受限于小小的豆荚，他们每一个都表现出不放弃的这个勇敢的永不放弃的一个勇敢跟决心，不管环境如何，他们就是不放弃他们自己的梦想，他们要长大。那在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风，有雨水，好，有蚂蚁，有很多可以帮助他们成长的。好，所以在思考中间挪出空间去想想上帝要在我生命中成就的心事。那过去呢，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对于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我也常常考虑再三，我常常不敢没有勇气去面对一些新的事情。但是从一个比较正面来看，这样是一个好像考虑的比较周详。但是上帝要我做的不是只有这一点点而已，他不是要我做只有你看到的这一点点而已。经过我多年的家庭生活，还有我在服事的里面的训练跟磨练，我觉得在我周围的人帮助我扩张我的视野，上帝的话提高我期待的层次。在我反复被同一个类的问题困扰的时候，我就来到上帝面前求问说，主啊，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有没有不一样的一个思考空间是我不知道的。好，那感谢神， 神常常借的话就是扩张我的境界，他知道我自己所受限于我所见的一个视野里面，我没有办法突破，但是神从立体的空间来看我们，他应许他所赐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叫我凭着信心靠着我的主一步一步的往前。一个源自上帝的点子可能永远改变你的一生，当上帝把一个梦想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他就会为你预备机会，但是你要敏锐，你要预备好自己，要敏锐上帝给你的机会，你就是勇敢的往前。记得我刚搬到高雄来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那我都到802参加一个妈妈小组，那时候在秀琪姊妹他们家。那时候我们邀请了一位这个儿女已经长大，她在各方面教育啊各方面都很成功的一位姊妹来跟我们分享她做母亲的一些经验。那时候我听了，在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说主啊，有一天我的孩子也长大，唯愿我也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把这样子的一个你给我的一个学习，我能够分享出去。就是这样子的一点点的心愿，当教会儿童事工要邀我来负责的时候，其实我举目望去，我看到我们的童工稀稀落落，我看到我们的孩子吵吵闹闹，我真是跟神说，真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我真的没有勇气，我也没有信心。但是上帝那时候给我一句话，他用以赛亚书41:8-9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因此要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神勉励我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应许，我勇敢的去接下这样的一个侍奉。我知道是上帝在那里预备，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我能做的只是摆上我自己一点点。好，因此这十多年来，我觉得神在我里面开发我，也让我周围的同工们，好，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么多的老师，他们在神里面一起被开发。上帝要你在你生命中做新事，所以你必须要成就你自己的那一部分，跳脱小框框，开始期待更好的。当你期待的时候，你相信上帝已经为你充足预备，面对困境。但是我们常常遇到困境，我们就会缩回去。好，我们会用一个很平庸的借口。我呢，有时候我遇到困难，我会躲起来，我也会缩回去说，哎呀，我不过是一个很平庸的，资质平庸的女子。好，那好像有时候也反观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好，但是呢，上帝要我们看得合乎中道，平庸并不是罪，但是有时候神要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是缓和我们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必须要破除我们在成长中限制我们成长的咒语。比如说我们有的姊妹，她的父母是离婚的，她是一个单亲的家庭长大，她自己也经历离婚，当她要教育她的孩子的时候，这样一个可怕的咒诅就在她的里面，她说，我的孩子将来是不是她也要面对这个婚姻的一种失败。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话来破除这一切的咒诅。有的人认为说，哎呀，我家一辈子啊也没有富裕过，那我大概啊这一辈子再怎么赚也是这样子而已。好，我们必须跳脱这个小框框，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要跳脱旧有的模式，破除我不能的限制，做你该做的，上帝就能做他所能做的。想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君尊的地位， 上帝所有的丰富都要赏给你了。我们不再是贫穷的，我们不再是困苦受压制的，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他要把一切的丰富赏给你。所以在诗篇有一篇 有一段经文，我觉得他写的很有意思。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感谢神，你相信这样子的应许会坐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给的上帝，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他把他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们，他要我们学习是一个给出去的生命，而不是在那里苦苦的哀求。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成为义人。上帝要改变，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一个生命是如鹰的生命，可以飞翔，可以展翅。所以当今天早上，我觉得这些孩子在这里宣告，高雄有上帝，台湾要复兴，高雄要复兴，你的家庭也要复兴，因为上帝在你的家中要做奇妙的事。我们今天的抉择会影响你未来世代的子孙。你期待你的儿女比你更好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我的孩子比我更好，但是呢，上帝他已经应许，他必定祝福大家，祝福我们的儿女。有人比喻在诗篇127篇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有人比喻父母像弓，儿女就是那个生命的剑，生命的剑要能够射得远，这个弓必须拉得紧。有的父母在教养儿女的过程里面过早放手，这个箭只射在眼前，很快他没有办法射得远。什么叫做过早放手呢？有时候父母我们忽略了能够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忙事业， 忙三餐，可是呢我们把孩子丢给电视，把孩子丢给网络，让他来教育你的孩子。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煮三餐，把孩子丢给自助餐厅的老板，他不会爱你的孩子，他不会照顾你的孩子。但是有的父母呢，这个弓要拉紧。有的父母当拉紧的时候，当孩子可以放手飞出去的时候，他又舍不得收箭。有的孩子到了长大成年了，他有他的婚姻，有他的事业，有他的一切的生活的时候，父母亲仍然要介入他的婚姻，仍然要介入他的事业，舍不得把这个弓放出去。但是呢，当你要放这个弓的时候，是要很大的勇气。我去年在这里跟我们的家长分享学习放手，当我讲完这个题目以后，我觉得我不敢讲，我不敢再讲，因为我发现放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去年我的儿子考上大学，当他放出去的时候，在我里面，虽然他只是到台南读书，是很近的，他一两个礼拜他就可以回来，可是在我里面有许多的忧虑，他会不会照顾自己，他懂不懂得吃水果，他懂不懂得这个自己料理他的生活，他会不会去结交坏朋友，他会不会沉迷网络，在许许多多里面的恐惧在我的里面。 常常我会觉得我需要打电话，我就觉得他不耐烦。但是呢，当我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这个孩子18岁了，已经是属于你的，我已经要把他放出去，我就是用祷告来为他祝福。所以当他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不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学校工作很忙，当他参加很多的社团，我也担心他有没有好好的灵修生活，他有没有好好的教会生活。这一些我只有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交给你。所以当我们要放手的时候，这根箭的目的是不是你要他去的？是不是你把那个木，你从小是不是把这个箭的位置是瞄准的？你带领他的方向是什么呢？你能不能把握他18岁出去的以后，他的路是在神的手中的？所以我觉得在儿女教养的这个过程里面，从小，特别我们现在教养儿女，我们现在最近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父母亲怎么引导你的孩子？从小你告诉他金钱最重要，从小你告诉他要与人竞争，你从小你告诉他不服输，他总长大在他的里面，他就是朝这个方向走。但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真正要培育在孩子里面的？我们现今的孩子，现今的父母宁愿花许多的钱让孩子到外面学最好的美语，到外面去学各样的才艺，但是却很少花时间陪孩子说说话，听听他们的心声。所以我在自己在主日学这一段时间，我看到许多的孩子，他们很多的行为，他们没有办法坐在那里听那生命的道，但是感谢神，他们背后总有爱他们的父母，就是盯着他们来。那有一些孩子，他们是寄养家，我们弟兄姐妹爱心接收他们，寄住在家里。有的是亲戚的孩子，他们的兄弟姐妹没办法好好的照顾，他们把他接来。有的孩子是安亲班的孩子，甚至他的母亲是单亲的，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放在他的家中。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我觉得他们纵然把这些孩子带来，事实上这些孩子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困扰。他们常常没有办法坐在那里上课，他们常常是要干扰聚会。但是当我们用我们上帝的爱来接纳他们，来陪伴他们，其实一段时间你就看到，我真的看到这一段时间，刚刚在我们当中有一位老师，他的孩子在四五年前在我们牧区，他是一个单亲的家庭，这个孩子一进来，他是每天都躺在，每个礼拜天就是躺在地上聚会，他没有办法坐好。甚至他的小学老师一二年级就跟他妈妈讲说，我教书一二十年来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难带的孩子，你这个孩子大概以后没有希望了。你知道这样的话在父母的里面是何等伤痛，刺透做父母亲的心。可是当我的姊妹站起来说，我要破除这个咒诅，我不相信我父母亲是单亲，我是单亲，我的孩子也是这样，我相信今天祝福要临到我的家，所以他把他的孩子带来，他就进入我们主日学，他就陪着孩子一起成长。四年我看着这个孩子成长，刚刚他有在前面哦，这个孩子被建立起来，他可以去服侍人，在我们牧区里面招待的服侍、音控的服侍、敬拜的服侍、收奉献的服侍，他在那里照顾人。有新来的孩子，他就坐在他的旁边陪伴他。我亲眼知道神栽植在孩子的身上。所以有时候做儿童工作不容易，因为要花很长的时间，孩子不一定会给你很多的回馈，甚至他今天来是这样，下礼拜又这样， 但是我总是勉励我们做父母的，你不要灰心，你把它放在一个好土里，你把它放在一个好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让它慢慢长大。在我们当中，刚刚我们演完斗三兄弟的小弟，我认识他十年，我本来要请他上来做见证，他说他还没有预备好，但是十年来我看他的生命起起伏伏，就因为他的孩子这学期跟我们配搭生命教育，整个人他就飞起来了。在生命教育里面告诉我们要认识自己，当我们在备课的过程里面，我们先认识，哇，我的身份不一样，我是上帝所爱的。今天上帝为你为我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已经充足的预备，他要把丰丰满满的恩典赐下来，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领受。所以感谢神，我想我不用再讲太多，实在唯愿这样的一个祝福临到每一位啊，我们做家长的，我要恭喜我们美语班的家长，你们能够选择你们的儿女来到这个教会学美语，我想不是那一点点美语而已。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妈妈已经四五年在这里，她不愿意离开，她甚至小孩才三年级，她已经问到说，哎，你们礼拜六那个五点钟到底是什么聚会，我说那是国中生，她说我好期待孩子赶快要进来这个国中生，我说是，你慢慢的慢慢那陪着孩子走。你知道我们教会为社区所做的已经很多的家长他们在那里期待，他们渴望他们的孩子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成长，因为这个时代需要神的恩典。感谢神。
感谢神，神已经为你我丰富的预备。我们再说一次，没人大声的说一次，神已经为我丰富的预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兴不兴奋？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已经为我们丰富的预备。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他就圣别我们，他也将许多恩典赐给我们，而且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教会，可以叫我们可以在这边，在这个部落里面长大。所以非常高兴，有许多就美语班的家长，或者今天有许多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在这个地方，无论是儿童，无论是青少年、青年、大专、社青，我相信神也为我们丰富的预备。就我们愿意在这个部落里面，我们愿意在这里摆上，我们愿意在参与在其中。我相信我们要在这个里面，我们要享受神的丰富，不仅神他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而且我们也学习领受这样的爱，我们可以去经营这个爱，也可以让我们在整个部落里面，整个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在一起，我们可以让神的旨意在这个世代，在这个社区，在这个城市可以得到他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全。我们感谢主，我们要来唱首诗歌，新造的人，每一位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新造，神为我们展开一个何等的一个航行，神已经为我们充足的预备，我们要起立来唱。